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5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华盛顿时间上午10点。在这个小时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非洲国家布基纳法索决定与台湾断交；与此同时，多位美国国会议员坚决表示支持台湾，对中国在国际上打压台湾提出强烈的谴责；北京赞扬平壤废除核试验场，并否认朝鲜的态度趋向强硬，与中方有关；川普总统5月24日突然宣布取消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原定于在新加坡举行的峰会，引发各方的关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非洲国家布基纳法索决定与台湾断交后，多位美国国会议员在推特上表示坚决支持台湾，对中国在国际上打压台湾提出强烈的谴责。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在推文中说，很遗憾布基纳法索在中国胁迫下低头。他说，中国正在粗暴地将台湾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北京的开价都是有条件的，因为中国在出手操纵实相，来把专制政权利益置于首位。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克鲁兹在推特和脸书上说，中国在国际上孤立台湾不会得逞，因为美国将始终和我们的朋友及盟友台湾站在一起。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艾德·罗伊斯也在该委员会的推特上说，他对布基纳法索和台湾断交和将台湾被排斥于世界大会之外感到非常关切。艾奥瓦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斯蒂芬·金说，美国和台湾人民站在一起，我跟蔡英文总统站在一起，反对中国对弱小国家的勒索。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约霍在推文中指出，中国在破坏台海稳定的同时，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还在说美中应该妥善处理台湾议题。中国近来却夺走台湾两个邦交国，并阻挠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大会。他说，两面派的侵略作为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美国会与台湾站在一起。来自共和党的亚利桑那州众议员戈萨在推文中说，台湾是战略、军事及贸易伙伴，也是亚洲的灯塔，我们将是台湾及其外交权力的后盾。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朝鲜星期四在丰西里核试验场实施爆破不久，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宣布取消定于6月12日与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的峰会。中国外交部对此作出反应称，美朝双方仍然愿意在适当的时机对话，各方应该珍惜难得的历史机遇。北京否认金正恩态度最近趋向强硬，与中国有关。此外，有研究报告认为，丰西里核试验场数月前早已经坍塌，无法使用。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周四发出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公开信，宣布取消定于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会晤。川普在公开信中表示，基于你在最近的声明中所表现出的极度愤怒和公然敌意，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举行这一计划已久的会谈并不合时宜。不过川普仍在信中表示，如果金正恩改变主意，仍然可以与其联系。对于美国总统川普取消这次会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周五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朝双方对于推动半岛无核化显示了积极意愿，也做出了积极努力，希望美朝双方保持耐心，互视善意。
我们注意到美朝双方维尔领导人会晤的最新表态，以及一段时间以来双方筹备这一会晤，那么这一过程中出现波折。同时我也注意到，我相信大家也都注意到，特朗普总统表示仍然愿意适时同金正恩委员长会晤，朝方也表示愿意继续坐下来同美国解决问题。朝鲜半岛近来出现的对话缓和势头来之不易，政治解决进程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在这一过程中呢，有关各方包括朝美双方都为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显示出了这么一个积极意愿，同时呢也都为此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中国政府在半岛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也是一贯的。我们认为作为半岛核问题的当事方，朝美领导人会晤对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具有关键作用。那么当前形势下呢，我们非常希望朝美双方能够珍惜这段时间以来取得的积极进展，保持耐心，互视善意，相向而行，都能够继续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的关切，共同推进半岛无核化进程。
中国外交部曾多次表态称，朝鲜半岛核问题的核心是安全问题，实质是美国和朝鲜之间的矛盾。有评论认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在板门店会晤后，美朝双方也在筹划领导人会晤，中国担心在半岛问题上被边缘化。朝韩峰会前后一个多月里，金正恩两次秘密到中国会见习近平。研究朝鲜问题的中国学者金强义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棒槌岛习金会上究竟谈到什么，至今没有公开，因此不好揣测。有记者在周五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提问说，川普也在不同场合提到中国对朝方的影响力，有人认为他是在暗示朝方态度改变与中方有关，陆康回应时予以否认。不过参与筹备美朝峰会的白宫高管透露说，美国与朝鲜的先遣小组约定在新加坡见面，筹备即将到来的美朝峰会，但美方空等三天，朝鲜方面无人出现，也没有任何通知。白宫官员还透露说，过去几天美方六次与朝鲜联络商讨会谈事宜，也未获朝方回复。朝鲜周二通过官方媒体朝中社对美国表达不满，威胁取消美朝领导人会晤，引述朝鲜副外相崔善基的话，称美国副总统彭斯的讲话愚蠢无知。延边大学东北亚研究院院长金强一说，金正恩是否有契合的诚意对川金会至关重要，美国领导人必须有十足的把握才会决定跟金正恩见面。
如果这个朝鲜本身确实具有一个契合的那种倾向的话，他也会找一个体面的这种方式来挽回这一个东西，这是可能的。但是特朗普会不会给他这个机会，我们还得看。
对于川普的公开信，朝鲜称对于取消会晤感到意外和遗憾。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于三月底和五月初两次秘密访华会见习近平，一度冷淡的中朝关系迅速升温。中方称愿意在朝鲜半岛事务上发挥积极作用，而美朝关系则发生微妙变化。日本媒体报道说，周四下午朝鲜官员乘坐高丽航空抵达北京机场后，专车开往钓鱼台国宾馆。周四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陆康回应称不掌握情况。此外，北京火车站发布公告显示，5月28号和6月12号北京往返东北方向的多趟列车将停运，引发网络上有猜测认为金正恩届时可能再次访华。川普发布公开信几个小时前，朝鲜宣布废弃丰西里核试验场，对这个核试验场内的多条坑道和附属设施实施了爆破。中国对朝鲜废弃丰西里核试验场表示欢迎。
大家从电视上都已经看到了，朝鲜已经采取实际措施，废弃了丰西里的核试验场。中方对此表示欢迎。 朝方这个举措是朝向无核化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对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我们认为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我们认为这值得肯定和鼓励，我们也希望国际社会所有有关各方都能够相向而行，继续坚持通过对话协商推进半岛无核化和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
对于丰西里核试验场是否被彻底摧毁，有没有专家评估尚不得而知。不过有中国研究团队认为，经过数次核试验，该试验场已经坍塌，无法继续使用。一份来自中国的地质学论文证实，位于朝鲜东北部丰西里的核试验场已经坍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这篇论文指出，丰西里万塔山的测试点在去年9月3号的核试验后不久再次发生地质事件，是由山体近垂直塌陷所致。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亚洲的舆论认为，化解朝鲜美国矛盾深刻的危机离不开中国，美朝峰会取消背后有中国影响力的影子。不过也有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新加坡是美朝峰会原定举行的主办国，川普总统宣布取消峰会之后，新加坡外交部表示遗憾，同时希望寻找朝鲜半岛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对话和努力将继续下去。新加坡海峡时报说，这次峰会原本可以成为现任美国总统和朝鲜领导人一次前所未有的会晤。韩国朝鲜日报说，峰会取消确实震惊了首尔和平壤的许多人。香港中国问题学者林和利对美国之音说，美朝峰会取消之后，年内可能不会有什么突破，因为在契合这个根本问题上双方分歧很大。他说，
年期内恐怕不会有什么太戏剧性的这个发展，因为目前双方面等于是撕破了脸，就是说很明显这个美国是不同意这个金正恩局部的拆毁这个核武器，那么金正恩也不会同意美国就是说在这个很短的时间之内把这个武器也全部摧毁。
地缘政治方面，林和利认为目前美朝峰会取消正是中方希望看到的。
前一阵40天习近平见面的两次，那么很明显北京是不希望这个特朗普跟金安的见面有特别大的成果，所以这一方面目前来讲，这个中方好像占了主导，就是说习近平很明显是支持这个金正恩比较强悍的这个态势。从北京的观点来讲，假如是朝鲜跟南韩很快的统一的话，那么对中国没有什么好处的。目前为止当然我们从历史来看，这个从韩战开始到现在，北京都是朝鲜问题最主要的这个有发言权有影响力的。那么可是过去两个月，那么习近平很担心，就是说既然好像是这个撇开中国，那么跟韩国跟美国谈，那么不太理中国的观点，就是现在这个中国的影响力要回来了。那么金正恩假如他希望手里面还有筹码的话，还需要北京的支持。
香港苹果日报星期五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川普不见金正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很可能从中得益。一方面因为习近平不希望美朝走得太近，另一方面美朝峰会越迟越好，期待有协议，但是一直未有协议，这样让中国对美国有更多的谈判筹码，尤其是贸易方面。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陈刚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希望推动朝美关系以及半岛形势的稳定发展。他说，
这一次的事情我认为应该不是中国 干预的一个结果。因为过去我们看到中方应该是希望朝鲜呢逐渐跟这个国际社会进行一个交流和沟通，这是有利于整个这个形势的稳定。所以呢，我认为这应该来说的话，是中国所没有料想到的。我认为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这样。因为从过去几个月的情况应该来说，总的来讲这个气氛，无论是中朝的关系，还是朝鲜和外国其他国家的关系，包括和美国、韩国的关系，总的来讲应该还是往这个良性的这个方向发展。但这一次呢，应该来说的话，它是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故了。这个我认为应该来讲，不是中方希望看到的。
除此之外，陈刚还说，导致峰会取消的背后原因，可能还与朝美内部各派力量的角逐有关。
我的感觉应该是各方势力的一个综合的一个结果了。美国跟朝鲜的这个会见，实际上它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最主要的就是说这种打破现状的这样的一种变化呢，它会影响到各国内部的这种利益的调整。所以各国不同持不同意见的这些群体都有可能是后面的这样的一个干扰性的因素。
明报星期五的社评说，川普政府内以博尔顿为代表的鹰派在朝鲜分阶段契合问题上明显左右了川普的决策，导致美朝峰会功败垂成。朝鲜军方据报道则一直反美立场坚定。信报说，朝鲜过去一周变脸，再批美国之后，川普的变脸更加急速。就在朝鲜拆除丰西里核试验场现场后三小时，突然发表公开信，取消史上首场美朝峰会。不过该报说，川普的信也留有余地，并且对朝鲜释放美国公民表示感激。明报社论还说，川普宣布取消美朝峰会，半岛危机再起，局势如何发展还要看双方能否克制，避免不刺激对方。这家报纸说，美朝峰会告吹，关键始终是美国坚持朝鲜单方面首先契合的强硬立场，虽经中方努力斡旋，最终还是功亏一篑。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另外一方面，俄罗斯批评美国总统川普取消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同时认为俄罗斯与中国未来在朝鲜半岛局势上将发挥更积极的影响。俄罗斯媒体报道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一个星期后可能访问朝鲜，而中国在朝鲜半岛和美朝峰会上所扮演的角色更加受到关注。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5月24日在圣彼得堡所举行的俄法两国总统的新闻发布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罗斯对美朝峰会被取消感到遗憾，因为各方都认为美朝峰会能够开始朝鲜半岛的去核化，是促进朝鲜半岛局势缓和所迈出的重要一步。普京说，希望美朝双方的对话能够恢复持续，峰会将会举行，因为没有对话和峰会，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也就无法启动。他说，各方应该继续努力，让美国和朝鲜的立场彼此接近。普京还对金正恩表达了支持，他说，金正恩履行了为美朝峰会召开所做的所有承诺，包括炸毁核试验场的地下坑道然后关闭，而在这之后听到的却是峰会被取消。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朝鲜半岛的缓和和无核化进程应该进行下去，他同时称赞和感谢了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战略学者鲁吉亚诺夫说，朝鲜半岛局势未来可能恶化，美朝峰会被取消意味着不久前朝鲜半岛南北双方领袖峰会的结果归于零，不过这却为俄罗斯与中国在朝鲜半岛加强外交活动提供了新的机会和可能。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议员 克林采维奇星期四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取消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这可能失去双方和解的一次很好机会，不知道未来是否还会出现新的机会。他说，在美国指责伊朗的背景下，美朝峰会被取消给人敲响警钟，俄罗斯将会关注局势的发展。上一月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科萨乔夫说，美朝峰会被取消是对朝鲜半岛和平进程的沉重打击。他同样把这一举动与美国稍早前退出伊朗核协议相联系在一起。他说，朝鲜关闭核试验场后，美朝峰会就被取消，川普的决定显得站不住脚。俄罗斯前驻朝鲜大使苏西宁认为，关闭核试验场是朝鲜为准备美朝峰会所做出的姿态，峰会被取消可能会招致朝鲜的愤怒，同时对南方的韩国，特别是韩国总统文在寅来说，更是个沉重打击。俄罗斯前驻美国大使基里斯亚克说，美朝峰会被取消不让他感到任何意外。许多俄罗斯的国际问题学者，特别是朝鲜问题专家们，从一开始就怀疑美朝峰会是否能够真的举行。一些人认为，如果川普同金正恩会面，那等于奇迹发生。他们认为，为了保证政权的生存，特别是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放弃核武器研制后的命运，导致朝鲜的金家王朝绝不会轻易放弃经过多年努力几乎研制成功了的核武器和运载工具。上议院联邦委员会的另一名议员莫罗佐夫说，朝鲜半岛和平进程中美国所扮演的担保人的角色被因此大大削弱，他呼吁俄罗斯未来应该在朝鲜半岛更积极发挥影响。俄罗斯媒体一天前报道，外长拉夫罗夫将会在5月31日访问朝鲜。不同寻常的是，拉夫罗夫没有参加二十国集团的外长会议，同时取消了原定对阿根廷和古巴的访问。但稍后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说，拉夫罗夫对朝鲜的访问正在安排之中，将会宣布拉夫罗夫访问朝鲜的具体日期。最近一两个月来，围绕朝核问题各方互动频繁。朝鲜外长四月初访问莫斯科时，双方曾经商定俄罗斯外长将访问平壤，金正恩也曾经两次访问中国。俄罗斯的一些朝鲜问题专家说，在朝核问题上，中俄联手提出了所谓的路线图计划，两国都不太可能继续支持对朝鲜进一步的制裁。不过在中美交手的背景下，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要比俄罗斯更引人关注，因为中国可以利用朝鲜核问题制衡美国。朝鲜问题学者热斌说，中国自然不希望身边的朝鲜拥有核武，但朝鲜拥有核武对中国并不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他认为，让朝鲜政权生存下去，不让金家王朝倒台，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这才是今天中国要考虑的重点。热宾说，朝鲜拥有核武或是不拥有核武，这其实是次要问题。如果考虑一下今天美国亚太地区对中国的政策，中国会觉得以任何形式存在的朝鲜要比朝鲜崩溃后美军越过三八线兵临中国边界要好。俄罗斯十多年前也有许多呼声警告朝鲜拥有和试验核武威胁俄罗斯，特别威胁远东地区的安全，但是最近几年这些声音越来越弱。一些新的观点认为，朝鲜拥有核武主要针对美国，不会用来攻击俄罗斯。但也有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警告说，如果俄罗斯与带有流氓国家标签的朝鲜过于走近，俄罗斯不会因此加分，反而会使在国际社会中形象本来已经很差的俄罗斯将会因此遭受更大的打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总统川普5月24日星期四发出他亲自写给金正恩的公开信，取消筹划中的川金会。白宫方面表示，川普总统星期三晚上有这一想法，而星期四一早做出取消峰会的决定。不过在稍后的演说中，川普又对未来重启美朝峰会抱有期望。而根据韩国媒体报道，星期四傍晚朝鲜官员表示随时愿意跟美国会谈。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今天早上呢，白宫发出的这个川普总统他写的公开信的时候呢，这个信中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呢，亲爱的这个金委员长，我曾经期待与您会面，不幸的是，基于你在最近的声明当中所表现出的极度愤怒以及公然的敌意，我认为在这个时候举行这个计划已久的会谈并不合事宜。那虽然这对我们双方都好，但是却有害于全世界。你也谈到你的核能力，但是我们美国的核能力是更加的强大。所以呢，我向上帝祈祷永远不会用到这些的这个核武器。那么好，川普总统接下来说呢，如果金正恩改变主意而且仍要举行这一次重要的峰会的话，不需要迟疑，随时打电话跟写信给我。那么看得出来，川普总统在公开信的最后其实也是期待峰会还是可能举办的。那不过呢，川普总统刚刚在这个公开信当中以及他在今天的公开讲话当中呢，都提到说是朝鲜之前发出的声明带有很重的敌意，因此取消这次的峰会。那么白宫呢，在这星期四的下午3:30举行了一场背景的简报会，由白宫这个了解情况的资深官员出来向记者进行简报。那么被问到说到底是为什么决定要取消这一次的这个美朝峰会的时候，他说了，你去看一下上个星期朝鲜发出的声明，之前呢，原本文在寅总统还有这个青瓦台的这个国家安保室室长郑义荣来到白宫的时候，告诉我们说，金正恩他可以理解美韩持续的军演是会继续下去的，也可以接受说要这个不可逆转的、可核实的，而且是完整的这个无核化。那么像这样子的承诺呢，但是在之前这次的上个星期朝鲜发出的声明稿当中都被推翻了，他们都拒绝这样子的一个的条件啊。因此他们认为说这是没有办法接受的。那不过呢，当场记者也问到，而且是不同的记者都问到相同的话题，也就是说朝鲜的态度其实也是在这个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他在电视上公开的说要把利比亚模式套用在朝鲜身上之后，朝鲜方面就发出了愤怒的声明跟言语。那是否博尔顿的这个做法跟他的这个看法呢，影响到了这一次川金会被迫到取消？那么对此呢，针对这个问题多次的提问呢，白宫资深官员在今天白宫的背景简报会上都不愿意正面回答。那么不过他也特别提到了，他说其实呢，上个礼拜已经看出端倪了，除了朝鲜的声明之外，他说其实上个礼拜白宫的办公厅副主任乔黑根就已经率领白宫的团队到新加坡去举办准备要跟这个朝鲜方面的官员来会晤，来进行这个进一步的峰会的筹划的事宜。但是呢，这些白宫的官员在新加坡等了又等，等了又等，这个朝鲜方面呢也没有通知，但人就是没有出现。那么因此他们当时就有认为说朝鲜方面可能取消会议。那被问到说为什么当时像这么大一个羞辱的情况啊，白宫官员在新加坡空等，朝鲜官员都没有出现，为什么不是在当下当机立断就决定取消峰会？那么今天白宫资深官员则是表示说呢，川普总统是一个非常这个希望朝鲜人民能够过上好生活的人，因此呢他一直不希望把门就关上，他还是希望峰会能够筹办下去，即使在今天呢他还是说了这样子话，希望峰会能够筹办。那么刚才呢，川普总统在演说当中也说了，他说呢已经通知了日本跟韩国方面，但目前呢我们看到的是日本方面并没有一个正式的回应，而这个在韩国方面呢，韩国总统文在寅则是表示困惑，那么希望呢能够继续持续对话。那么今天呢，在这个白宫的背景简报会上，白宫资深官员表示说，昨天晚上他说这封公开信是川普总统自己亲笔写的，那么他写完了之后呢放那个晚上不断的思索， 那么但是他在他做出决定的时候，他已经通知了韩国跟日本方面，只是没有通知安倍晋三，也没有通知文在寅两个人啊，只是通知了韩国方面跟日本方面的官员。那么呢在这个背景简报会上，你也提到了中国的因素，也就是说呢，川普总统多次提到这个金正恩跟习近平在大连第二次会面了之后呢，金正恩的态度就出现了转变。那么在今天的白宫简报会上呢，白宫资深官员也只是表示说呢，我们也只能够揣测到底习近平跟金正恩两个人之间谈了哪一些东西，但是金正恩在会面习近平之后态度的转变是非常明显的。但是他也期待说，他说中国是去年联合国对朝鲜制裁案的起草人之一，因此他们希望说接下来川普总统要持续的对朝鲜进行这个制裁的行动，希望中国还能够继续完整的配合。那么呢，在这个方面呢，川普总统也提到了，他说呢这个朝鲜其实应该是顺着无核化的道路继续下去。那么就像我刚才所说的，白宫资深官员也表示说，这次取消了川金会也是因为认为朝鲜在无核化方面没有办法做到。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早上针对朝鲜的无核化他是怎么说的。
如果顺着无核化的道路，朝鲜有机会终止几十年来的贫困与高压并加入国际社会。我希望金正恩最终会做对的事情，不只是对他自己，而更重要的对他的人民，他们正在承受巨大且不必要的苦难。我希望所有朝鲜半岛人民，不管是北还是南，都应该能够在和谐、繁荣以及和平当中共同生活。这个光明并且美丽的未来，只能发生在核武器的威胁被移除之后，没有其他道路。
是的，那在今天的白宫背景简报会上呢，白宫资深官员也提到，今天我们知道朝鲜呢邀请了好几个国家的媒体记者到这个他们的那个核试验场去看核试验场被这个炸毁关闭的一个情况。不过呢，他也表示说呢，之前朝鲜答应的是说让国际的核武专家到现场去勘察，来证实这个核试验场是被关闭的。但是现在呢，只有媒体记者。那他也提到了这个美国的媒体记者在现场呢，后来也做出报道是说呢，我们只是一般的这个新闻记者，并不是这个核武问题的专家啊，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去真的核实说这个爆炸的确就已经把核试验场给关闭了，或者是说这个核试验场未来还是可堪使用的。那么因此呢，这个白宫方面就认为说，金正恩虽然做出这样的姿态，但是没有让核武专家来确定这个现场的核实核试验场的关闭呢，也是导致今天这个川金会被取消的原因之一。那不过呢，我们刚才也讲了，川普总统还是抱有一定的期待的。我们看一下今天早上他对期待重启这次峰会他有什么样的看法。
If and when Kim Jong-un chooses to engage in constructive dialogue,
如果金正恩选择有建设性的对话跟行动，我们正在等待。许多事都有可能发生，包括或许我们等着看吧。目前的峰会有可能如期举办，也有可能延期举办。大家不要着急，我们要把它办好。
Nobody should be anxious. We have to get it right.
是的，那所以我们看出来呢，川普总统对这一次的这个川金会的取消，他还是抱有期望，希望说这个峰会不管是一样在6月12号如期举办，或之后延期举办。那么对此呢，刚才我们提到了，白宫资深官员表示说，川普总统之所以展现出这样的态度，即使今天金正恩还有朝鲜方面以让非常这个强烈的言辞来批评美国，还有批评副总统彭斯，但是呢，他是希望说有朝一日朝鲜跟金正恩本人都能够过上好生活，让那个朝鲜半岛能够和平，并且呢，朝鲜跟韩国之间都能够达成一个和平的协议。因此呢，他希望这个和谈的这个大门呢，还有川金会的这个门依然是继续敞开。那么也希望金正恩能够跟他联系，然后来讨论后续应该怎么办。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彭博通讯社最近报道，北京有意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内取消计划生育政策，允许人们自由决定生多少孩子。分析认为，这是北京在面临人口老化、劳动力短缺等重大压力下做出的重大政策改变。但是近40年来，在中国各地因为计划生育政策上演的强制堕胎、强制结扎、高额罚款、暴力威胁、非法拘禁等 悲剧能随着政策的终结而落幕吗？中国公民能够真正的掌握对自己家庭规划的权利吗？在没有建构更完善的社会安全网络之前，中共现在放开生育限制能够达到自己生育的目标吗？美国之音就此采访了两位专家，一位是中国妇权创办人张青，另一位是中国独立学者经济问题专家罗立维。那么从今年三月中国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名称被取消，就有不少议论说计划生育政策要终结了。彭博新闻的报道说，中国国务院计划在今年第四季度或明年正式取消计划生育，这是否是可能呢？对此，中国独立学者经济问题专家罗立维说，
非常的难，非常的难，因为40年的惯性，我们要急刹车是刹不住的。还有呢，关键是从上到下的干部政府，他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势思维，所以呢我不太乐观。
嗯，
你比方说，我的理解是计划生育实施的40年，它本质上是反人类最暴力推进的40年，底层亿万弱势农民被基层干部和暴力机构像猪一样的强行流产和结扎，超生的孩子一律重罚。在80年代那么穷的时候，好，超生一个孩子罚款6000到10000，比方说我二舅的孙子就罚了这么多。到了90年代新世纪以后，水涨船高，中国农民倾家荡产。我当年上学的时候，同班同学沈佑成先生，他放暑假回到大巴山老家，一下车就被计生干部绑架，强行做了结扎，让我们笑了半天，散了。95年中秋节，北京警卫三师田明建中尉，全军第一个神枪手，他妻子黄二胎被团政委团长举报，妻子临产的时候被强行绑架人流，大人孩子死亡。结果田明建在中秋这天把团长、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全部枪杀，然后开车持枪冲向天安门，但是在建国门外外交公寓呢，被几千军警呢给狙击，导致了一场首都的中秋节血腥大屠杀，成了计生暴行引发的死伤上千人的大惨案。
嗯哼，
因为计生暴行，农民因之死亡残疾、家破人亡的有多少？计生委敢统计公布吗？
嗯哼，
还有呢，那个计生强行收刮农民的钱财有多少？我们敢公布吗？成千上万的农民被逼逃亡他乡，流离失所，超生游击队、超生难民，有政府观众吗？他们自生自灭，成了国家最贫困的一群。这么多的收益，还有他是专政的利器，政府舍得放手吗？很难。他们已经习惯成自然了。
那么自从1979年实施一胎化政策以来，计划生育在将近的40年里给中国社会和人民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被扼杀的无辜的生命有多少？计划生育是阻碍经济发展还是促进经济发展？是导致独生子女行为偏差的原因吗？哪些影响是具有毁灭性的？对这个问题，中国的独立学者经济问题专家罗立维说，
我认为呢，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上给中国社会造成的最大危害，它把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石农村、农业、农民的社会生态文明、社会生存空间和社会和谐、人际关系、官民关系的信任度彻底摧毁了。当时刚刚温饱的中国农民呢，被计划生育洗劫，上亿人呢重新返贫，农民们呢不再安居乐业，民不聊生，中国三农由此一蹶不振，农村文化成了文化沙漠，农民即使子弟的自信、理想、尊严、人格被野蛮寄生毁得片瓦无存。中国社会对生命的无视、对私人财产的蔑视都是由此来的。官方无忌、贪腐成风，源头在这里。为什么呢？寄生罚款的账目标准都是当官的嘴说了算。 拐卖儿童和妇女，从那个时候开始成了社会的热门生意。
那么中国政府是否真的有可能正式真正的取消实施了40年之久饱受国际社会诟病的计划生育政策呢？对这个问题，中国妇权创办人张青说，
嘉宾哈，他说的这些都是存在的事实，可是我们要看一看，就是中国共产党哈建政以来的这几十年，他们对我们的中国人民，对老百姓哈，他们的一些做法，就是说基本上就是把老百姓的生命哈财产不放在眼里面的，所以他们今天说可以，明天就说不可以，而且他们今天要强制，明天就放松，明天要放松，今天要后天要强制，这就是他们很习惯的这几十年来的做法。因为我认为呢，就是中国的这个计划生育这40多年来哈，其实从1971年就开始了啊，那么到80年的时候才那个才是最严厉开始的时候，就是强制性的一胎化，就是非常的惨的那个时候。那么这40几年来呢，我们老百姓根本没权利说话的。
嗯哼。
那么您再看一看，就是再回头看一看50年以后的哈，那个时候刚刚战后兵源缺乏，然后人也不多的这个时候，那个时候的毛泽东呢是强制妇女就是生孩子。
嗯哼。
我记得他们有一个规定是，如果你一个妇女就要不生孩子，如果你要打胎的话，要有几个方面的批准，一个是单位的领导，一个是丈夫，还有一个医生，有这三个方面的批准了以后呢，你才可以打胎。妇女是根本没有权利的，就是那个时候的一个规定，那是正式形成文的。所以他们把老百姓的生命并不当回事的，他们要说改就改。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技术问题和还有很多的问题。
嗯哼。
那么就是说有可能他们会改变的是，因为这两年来开放二胎哈，16年的1月1号正式开放二胎以来的这个出生人口的这个比例哈，越来越就是下降。
嗯哼。
不生反而降，而且连生一胎的人都下降。那么就是总体的出生人口在下降，所以他们也蛮紧张的，因为政府在鼓励，现在到处在鼓励嘛，要生孩子生二胎什么什么的。那么跟以前的唱的反调，我都觉得不好意思。
那么计划生育在其他国家都是人们的自由，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那么中国的所谓的计划生育，人民是不是剥夺了人民的生育自由呢？中国人民有没有生育自由呢？就此，中国妇权的创办人张青说：
我觉得都有可能的，因为政府并不当人民是什么，他需要的时候就生了。因为现在面临着这个生育哈，就是这个将来的中国人口的这个老龄化呀，性别不平衡啊，这些太多的这种事情呢都在显现出来。那么他可能会也许会强制，因为在50年代初的时候就强制过嘛，所以只不过那个时候呢大家不是很留意，而且多少年过去了以后呢，因为又强制不生育，所以就忘了，实际上他们也强制过。那么都有可能的，但是呢这个强制呢这个后面的这个开放生育哈，我觉得有好几个问题他们需要解决。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一名上议院议员说，与中国接壤的后贝加尔斯克边疆地区目前处境艰难，当地居民大量向外移民。由于俄罗斯的移动通讯公司在当地不工作，那里的居民都使用中国的手机服务。这位曾经是当地前高级官员的国会议员警告说，边疆地区正感觉被莫斯科中央政府抛弃。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不久前举行了专门会议，讨论了与中国相接壤的后贝加尔和远东地区的发展。 来自后贝加尔边疆区的上议院议员扎姆苏耶夫说，他所在的边境地区的居民大规模向外移民，从后贝加尔边疆区向其他地区移民的规模和数量目前在俄罗斯都排名第一。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扎姆苏耶夫曾是那里的地方官。他说，后贝加尔边疆区与中国拥有1900公里长的边界，但当地与中国拥有边界的17个地区都没有俄罗斯的移动通讯服务，当地居民现在全都使用中国的手机通讯服务。这位俄罗斯国会议员说，边境地区不受重视，有被莫斯科中央当局抛弃的感觉，在不久前的总统大选活动中，甚至没有任何一位候选人访问当地，再加上受当地居民大规模向外移民的影响，使这次总统大选的投率下降。国立贝加尔大学去年对当地民众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有高达 53.5% 的当地人希望能够移民到其他地区，其中有 10% 的人已经决定在最近几年移民。当地媒体引述俄罗斯国家统计局的报告认为，去年全年同过去一样，后贝加尔人口一直保持不断下降和减少的趋势。后贝加尔边疆区的处境最近几年非常艰难，由于财政拮据，许多当地居民两三年前曾一度无法领到工资，造成一些人上街抗议。这些人包括学校、幼儿园的教师、医院的医生、消防队员以及其他一些在国营机构工作的员工。许多俄罗斯媒体过去也曾报道过中国试图租赁后贝加尔地区的土地和森林，但有关消息立刻引起俄罗斯社会的不满，有关中国威胁和中国扩张的谈论也随之兴起。后贝加尔活动人士索瓦谢耶娃说，本来可以利用中国经济的繁荣带动后贝加尔地区的发展，但当地经济落后，那里的中国企业和资本并不多。他说，俄罗斯严格控制中国移民，当地的中国移民也很少。索瓦谢耶娃说，在后贝加尔边疆区的俄中边界线上有一些海关通关口岸，但海关丰厚的收入全被莫斯科中央政府收走，不给当地留下一分钱。他说，克里姆林宫的中央集权政策加剧边境地区的贫困和落后，同时也引起当地人更多的不满。索瓦谢耶娃说，我们这里现在已经没有地区一级的税收，所有的钱都让莫斯科收走，然后再由莫斯科统一分配各地，但问题是这个体制的方方面面都涉及腐败，之前在抵达地方的路上早已经被从各处伸出来的手瓜分掉。后贝加尔边疆区不但土地辽阔，人口稀少，那里也是俄罗斯与中国历史上所签订的第一个涉及双方关系和边界的条约，也就是尼布楚条约的所在地。尼布楚条约的签约地方尼尔季斯克镇位于后贝加尔边疆区首府赤塔市以东300公里远的地方。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维权律师谢艳义星期四宣布退出中国律师界，他的退出引起关注和不同的反响，被认为是中国维权律师孤军战斗经济路上的又一案例。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星期四上午，709案律师谢艳仪在网上发表退出中国律师的声明。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解释了退出中国律师的基本动机。
我也不是仅仅是从我个人的一个角度啊，我确实是对这个就是说这种现状啊，这种法治啊，这种我们这个现在人权权利不能得到保障，这个现状的一种愤慨和失望吧，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通过这些事情呢，大家都能够反思，都能够 都能够更加的这个关注这个，你不管是律师的职业问题啊，人权的问题啊，还是就是这个法治啊。
谢艳仪1975年生人，祖籍广东，曾在北京多家律师事务所任职，专事人权案件，关注民权和民生问题。2016年被天津警方以涉嫌煽颠罪正式逮捕。709案件当中遭酷刑监禁553天，出狱后发表20万字的《709纪事与和平民主100问》等文章。谢艳仪在声明当中说：“我不再承认自己是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职业律师，也不承认在一个专制社会里真的存在法治意义上的律师这一职业。”他认为中国大陆目前是专制独裁统治，依法治国只是专制统治的手段和招牌。他还隶属了迫害法轮功、暴力镇压与严酷管制维族、藏族同胞，压制言论自由、新闻审查、封锁网络、打压结社自由、剥夺人民选择权利等一系列违反法治的现象。谢艳仪对美国之音说，虽然他不会出庭，但是仍然会继续以自己的法律专业知识维权。他说，
但是我并不是说否定我的这个社会角色，我仍然是一个人权律师和民权律师，我仍然会从事这个用我认为适当的方式会从事这个就是说这个维护人权和这个法律的工作。
谢艳仪的声明登出后引来反响，上海人权律师彭和平对美国之音说，
冲动还是成熟呢，我只能去猜，
因为我不是当事人，
我相信呢他是成熟的，但他同时也是冲动的。我是感觉呢他现在是心灰意冷，他是对律师这个行业真正的说能作为一个真正的律师，他感觉到这种对没有希望，可能说在他心里他认为一个律师他就是一个法律人了，他就是必须要坚守他的法律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他必须去为维护当事人的利益，这是他的天职，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
有网上评论说谢艳仪此举悲壮，还有的说所有人权律师团成员、爱心律师团成员、公益律师团成员都要做好被调召的心理准备，一旦出现被严重打压，马上转变抗争战略和战术。有评论还说，公益维权和人权律师的压力是中国所有职业当中最大的，并说从这一行业转身其他职业的人一定会大受欢迎，出类拔萃。不过彭和平律师也认为谢艳仪的举动可能也是出于某种冲动，他说，
我要说他冲动是个什么意思呢，越是在这样的环境，律师就应当越要坚持吧，你这是一种抗议，一种愤怒的表现，也是这么一种抗议的形式了，当然我不是指责他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我要想说的是呢，越是在这样的环境，越是需要律师来坚守。当然我相信谢艳仪他自己也说得很清楚，他虽然离开律师这个行业，但是他绝对不会抛弃法律，他会继续维权。
不过彭和平律师说，严格意义上讲，谢艳仪将成为社会人权工作者，即使从事维权工作也不能够再被称为是律师。另外他的声明可能还涉及行政许可，律师证被吊销和注销之前，实际上他还是一名律师。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 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 VOACHINA。 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
各位听众，在刚才这个小时里，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玉华，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现在请听这个小时的简要新闻。朝鲜星期五5月25日说，朝鲜方面依然愿意随时以任何方式跟美国坐下来谈。在此之前，美国总统川普取消了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峰会。朝鲜外务省第一副外相金贵宽在一份由朝鲜国营媒体发表的声明中说，朝鲜愿意给美国时间和机会重新考虑原定于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会谈。金贵宽长期担任朝鲜的核谈判代表，是一位资深外交官。川普总统星期四5月24日取消了原定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峰会，并称平壤最近发出的有关退出峰会的威胁性言论导致这样的结局。朝鲜认为美国官员的某些言论有挑衅性。川普总统星期四中午10分在白宫罗斯福厅签署一项不相关法案之前说，我相信这对朝鲜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挫败，确切地说对全世界也是一个挫败。川普总统还警告说，如果朝鲜有任何愚蠢或鲁莽的举动，美国军队做好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充分的准备，美国的盟友韩国和日本也是一样。金贵宽说，朝鲜最近对美国某些官员的指责是美国过度言论引起的反弹。他说，当前的对抗声明表明迫切需要这次峰会。在此之前，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一5月21日在一次讲话中表示，川普总统不会听任朝鲜使用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威胁美国和美国的盟友。他还警告朝鲜，不要以为川普可以被耍弄。金贵宽在声明中说，我们从心里高度评价川普总统做出的果断决断，超越了过去任何一届总统，同时感谢他为促成峰会这样的重要事件进行的努力。金贵宽说，我们甚至从内心里期待所谓的川普方式能够化解我们双方的担忧，符合我方的要求，成为解决问题发挥实际作用的明智方案。不过金贵宽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说明。非洲国家布基纳法索决定与台湾断交，多位美国国会议员在推特上表示坚决支持台湾，对中国在国际间打压台湾提出强烈的谴责。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在推文中说，遗憾布基纳法索在中国胁迫下低头。他说，中国正在粗暴地将台湾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北京的开价都是有条件的，因为中国在出手操纵实相来把握，把专制政权利益置于首位。以德国公司为代表的欧洲本土科技企业希望欧盟和欧洲国家政府对涉足关键技术设施的公司提高要求，对外国公司在公用事业工程的竞标方面进行更多的限制。德国国会众议院基督教社会联盟议员赖因哈德·布兰德尔说，德国已经失去了制造硬件的能力。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